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GQ Talk， 我是康迪，
我是静姐。
在这个夏天刚刚结束，秋天正式登场的时候，我们请来了一位在过去这个夏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特别记忆的疯狂记忆的姐 Nowhere Heart 乐队的主唱冯海宁 Helen， 请 Helen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Nowhere Heart 的主唱冯海宁，今天很开心来到这块能随便跟大家聊聊。
他们应该对播客很熟悉，因为他曾经是电台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在2002年刚回国的时候，你曾经做了一个广播节目叫《落日大道》，你还记得当时这个节目是怎么开场的吗？
You are listening to Sunset Boulevard， 对，就是这个开场。
哇，我们学不来。
其实特别逗的一个事儿，就是最近我写了一个 The Night Keeps Going 嘛，我就把当中的一小部分旋律给留下来了。它是 Sunset Boulevard， 就是跟之前的那个落日大道的开场一模一样。你要听那首歌的话，但是它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就一小彩蛋吧，留在里面的。我其实当时有这个机会是特别开心能做这个事儿，但是那段时间没什么成本，我也看好多节目都有那种开场就发嚓发嚓啾啾啾啾叽叽叽 Mike D on the road 什么，我也忘了他那个之前那个开场怎么走但是有很多人有，然后我那个节目就是你好我是王海宁，你正在听听落日大道，我觉得特别干。后来我说那我就自己做一个开场嘛，录一个人声，然后再叠几个和声，录完了以后，当时我的那个节目的负责人还是台长，忘了谁了，就给他听了一下，然后他就没听，他说几秒啊，我说大概四五秒，他说 OK 好先过就根本就没听。我那个时候特别松特别好没人管我。落日大道之后是 The Rock Show， The Rock Show 那时候就开始采访，采访了彭磊、杨海聪，采访了杰天笑，采访了 Joyce Side。 最后我那有一天问说你为什么衣服上都是窟窿眼，他说这样才帅 OK 然后就依然还是这样我觉得这样保持自己的风格真的是坚持
你采访彭磊的时候他跟现在一样吗？
那天他很愤怒，哎，他刚刚跟沈立辉好像不知道闹了什么事儿，完到那块儿就好像来到我的节目里告状来了。好像第二天我来采沈立辉了，沈立辉说是不是彭磊到这块来骂我？我说好像有点儿，但是他还好。那个时代我们都不算什么名人吧，估计也没什么人听我的节目，但是搞个演出能来一百个人，他觉得好了不起了。这个乐队终于火了，他跑计划的演出也是一百多个人，大家那个火了火了火了。那种
彭磊之前还在豆瓣上实名去骂沈立辉
啊，对对对对，他这一生都会骂。然后他们这两个就，但是他永远好像就分手了很多年，但是一直都离不了婚。我不知道他们俩好像有点痒痒，不骂沈立辉的话，就觉得好像今年没好好过。
的意思就是新兴的新嘛，就是代表着，我记得你当时说是希望有一个重启的感觉。
对，也部分是这个，包括我们出签了。还好不是什么草莓裤衩或者什么。
那现在结束这个夏天，有没有再次感受到那种重启的感觉？
有也没有，就感觉有一些东西是连贯性的，它是一种积累性的。像现在我跟博轩的默契一定是积累，然后我们整体的这个音乐编曲的方向也是一种积累。重启的感觉应该是来自我有三年主要是当一个孩子的妈妈，一个人在当一个孩子的妈妈，你只能抽机会去做点音乐。他睡觉的时候我会把电脑给打开，等于就在掐他的节奏吧，我就尽量能干多少干多少。
这次回国之后第一个舞台第一个演出是在一个什么情境下？
月下其实我们谈了很久，但是他们对我们的状况也不是特别知道明白。那我们也自己好多好多年没演了，因为想了半天觉得好像应该做一个演出让整个音乐行业都知道我们的存在，要不然的话我们没有演出，我现在需要钱，我需要养孩子，我回国了以后那就是什么都很贵，大家在这块有孩子的人都能明白，什么都很贵很贵，就觉得好像经济压力变得翻倍吧，得马上那开始接演出了。新冠那段时间就是有很多事，等于一直到春节以后才能去做点什么，这时间就特别赶，就觉得好像马上要接夏天的音乐节啊，还有我们得马上去做一个 showcase， 完顺便也把月下的几个 PD 给请过来，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就赶出来了一场演出，就有点兴奋。那场演出其实我就摔了，因为那个好长时间演了，然后演的有点激动，同时也是有一些老的习惯，是在一个没生孩子之前的一个身体状况上的那个演出的方式，也可能生完孩子以后的话骨骼还有什么都有变化，对，就觉得哎，怎么这平衡不太像以前了，这前后都不一点下去了，就一下就演完了以后就得到了很多音乐节的邀请，发现了特别温暖的一个 感觉，就是好像我们没有离开一样，只不过从乐队的成熟度，大家是不是合适的乐手，是不是合适的合作，一切都很赶，就感觉我们就是疯狂的为了赶一些，等于我们一直到月下演出之前还是在调整，不能说是重启，更多是感觉冷冻了，我还没完全化，一直到月下第一场演出都是在调整，一直到月下最后一场演出也是在调整，也可能明天我们回到排练室还会再调整，
还在这个解冻的过程中，
解冻和发现了在中也有一些成长，这三年不管是音乐上面还是理念上，还是对我自己的一些宽容度，
宽容、
对，我觉得我比原来更宽容自己，我没有那么多负面的一些想法不停地给我半步，我现在也可能很容易做的一些事儿，我原来我不觉得我自己能容易做到，到最后发现我可以做到，因为我宽容了自己，我宽容了自己各个方面，这种宽容就是给我一些要调整的点，我有这个力量以后，那就以前的工作方式啊还有什么也得调整，但是调整了以后大家都会更开心。
我们前段时间也去看了月下的决赛 Nowhere Heart 最后是拿到了第三季亚军的成绩，
是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他们表演那首歌的时候后面的 VI 的设计，整个屏幕上其实是分成两半、一半是一个哭着的 Helen， 一半是一个笑着的 Helen，
对，
其实也很像我们这期播客的主题，就是一个失控的状态和一个自在的状态，它同时存在在一个人身上，
是的，
接下来我们就围绕着这两面来展开我们这期节目。
其实在做这个节目之前，我们看了 Helen 的很多资料，还跟月下节目的 PD 聊了聊，其实我们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是能够想到有一个线索，就是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关系，但是在节目开始前我们跟 Helen 姐聊了一下的时候，发现她其实是非常非常能聊的一个人、就个人 solo 了15分钟的时间在我们就
是
看，所以我就觉得那其实我们接下来就也可以随便聊，
自由的聊，
可以自由的聊，比如说看到很多资料都会提到说你怎么去走上音乐之路，因为其实知道你并不是学音乐的，你是南加大经管系的，世界知名高校的一个学经济的，并且是在2000年左右，按我们想象中应该走上那种华人在美国的进入到一个高
就金融
金融行业对主流行业，然后赚大钱，并且其实你之前在摩根斯坦利工实习过，
实习过，我到那块儿我实习，我主要工作是帮他们搬家就是把所有东西给整理好又放在一个盒子里，那就是我主要工作。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家里面经济情况不是很好，慢慢就越来越好了，等于从小就有那种观点，就是你做什么事儿的话你第一事儿就是需要钱，你有钱了你什么都能做，你没钱的时候的话就是很苦，我觉得大部分人也是这个想法，因为有很多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有很多爱好，我有很多喜欢的东西，但是我得需要钱，那我就先把钱给挣到手之后再做这些其他的事吧。只是在2001年那时候经济不太好，没有找到我最理想的工作，因为在那个时间段首先是自己有点在大三大四的时候，之前我都是前几名，好像是前2%吧，在学校里面的，最后到大三大四我就开始走歪了，因为我就喜欢跟我当时大学的男朋友到外面去拍他那些作文呢，因为他是南加大的电影系，然后也喜欢去参加一些乱七八糟的唱歌的比赛啊，还有跟我的合唱团，就好像生活里面就是除了就上课以外，然后课也有时候不太好好上，等于就从前2%的那个位置调到一个普通的学生的地位，但是普通的学生应该从南加大毕业也还行，但是最大的问题是那段时间正好赶上了我毕业的时候是经济危机，一下就觉得好像那找一份工作，找一份工资还不错的工作，就先度过这段时间，你就准备一下考一个 MBA 吧，就好多人的想法，当时就是先工作一两年能离开校园的这个情况，好好来准备我的 GMAT。 离开了这段时间以后，突然一下发现我的那份工作我相当不喜欢，并不是说我不喜欢挣钱，更多就是我不喜欢每天的那些话题，在那儿买房子，我基本上下班以后的话就其他人都会去搞社交，来把他所谓的这个社会圈子和他这个销售圈子给弄得广大一点，但是我觉得我跟我客户不想有什么来往，就自己还是跟我之前的那些大学的一些朋友继续去看演出啊，玩艺术，去 rave。我在那个时候每天回家的时候，家里面是有一个人在一个 B-boy crew， 另外一个人是想当演员，然后有一个人是在做那种脱口秀团，还有另外一个人是画画画得特别好，做一些行为艺术。我男朋友是在刚刚从电影系转成那个动画系，每天都在桌子上面在一个一个在画他那些东西，外面就是后院做 party， 旁边的那空间就做装置，这个就是我喜欢的，在这块我很舒服， 但是我每次回到上班的时候，我感觉就跟这个人群没有什么关系。因为911发生那天早上，我记得我的室友脱口秀的那哥们儿就把我给踹醒了，然后就说你起来起来起来，大事发生了。哇，我说他特别喜欢开玩笑，这哥们儿就是有一次他在手里面安装了一个那种假喷血的东西，然后就说哎呀哎呀，在厨房里面滋血，又给我吓得赶快就拿一个绑带去蹦他，他说哈哈可以开玩笑，你知道吗？因为他老干这种事儿，他就喜欢捣乱。最后他真的把我懵懵的给瞪到了客厅以后，发现了第二个楼正在被撞的那个过程，一下心里面一个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样，就是感觉在看一个电影，但是同时我们活在电影里面。那个楼炸了以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家人，因为他们就在附近，但是还好那天他迟到了，他眼看着远方突然一下灰尘从他工作的地方啪冒出来，当时那些电话塔也都倒了，等于我们就手机联系联系不上他，差不多半天的时间才终于联系上他。到了第二天，我觉得我应该去公司，因为我没读我的电邮，我也没看那个公司的那些通知哈等等。我到那块儿，我发现除了我老板以外，什么人都没有。啊，他说你不知道吗？因为911，我们今天不上班。后来我看说你为什么你在这儿？我就说我来拿一些东西，我带回家。我说哦。完我也就一个人下去了，然后在这个下楼的过程，突然一下我坐在那个电梯，虽然不是911那么楼，但是毕竟也是高楼大厦，就是那种方方正正的特别办公室的办公室，一切都是一片灰。我就从那个环境下楼的时候的话，我就下定了决定我要辞职，因为我觉得我一切都是为了挣钱能活，那为什么我不能今天就开始活了？因为你最后挣到钱了，最后好多人也没活下来。
当时你决定要干什么吗？
不管，我就是能实习在哪儿实习。我学了美声，但是美声也不是我学了美声，那你到我这儿工作吧，很难一下切到那个点。然后我觉得那就找音乐与经济，不是就是经纪人吗？那就是从那种公司开始吧，找制片公司当助理啊，实习生等等，就是免费打工。我愿意，他们愿意收我的话，我就干。完我就找两份三份不同的那个地方，因为他们也可能一个星期只需要你一两天。我还被开了几次，因为我工作能力比较差。但是就是在这方面，因为其实我有点容易走神儿，别人让我去干那种特别傻的事儿，反而更容易走神。比如接个电话呀，其实我能力一般在那方面。做助理的话，我也可能永远是脑子太乱了，就不太适合做这个。但是最后还是找了一个不知道谁介绍的快递员的那种类型的工作，但是快递员也可能是最最最低层面进到一个这种音乐经纪公司，但是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音乐经纪公司，等于就从送剧本开启变成了一个前台，变成了一个最后马上要变成二助理，
等级如此森严，
一助理的二助理，对吧？一助理的助理，等于二助理的时候就被一个回国的机会给挖住了。但是没有走着路线的话，我也不会有这些机会。我觉得人生中好多东西都是运气，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选择，也不会有这个运气。
刚才我们就聊到说，其实你是在20岁出头就回国了。我们也看到有网友吧会考古到你十几年前的一个采访，当时你说就是把中国视为一个机会之地，在这个地方做任何想法都可能开花结果，只要你勇于尝试新的事情。
现在还认为，只不过现在就是也可能你得跳几个杆，你得办得稍微的，因为你在美国经济压力是一个特别难过的一个点，作为一个年轻人，因为你从大学毕业了以后，通常你都有一些贷款，就是还债，你有这个还债的心态的时候，你要是生活在一个像洛杉矶或者纽约这种城市，也可能别的城市还好一点，但你就房租啊还有等等这方面压力都挺高的。那个时候感觉回国的时候大家有这种机会，200块钱就能租一个房子在鼓楼东大街，
2000年
吃顿饭就算不错了啊。
对，
好多人在那个时代就北漂过来了，就租一个小房子，有些人还合租或者地下室更便宜的，有些人是过来打工的，然后有些人是到这块来寻找自己的，搞个乐队，也可能在琴行干个活，600-7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就能让你生活的，就是最起码能有个地方住，那个吃饱饭，其他的时间归你自己的去干事儿，或者您去看演出，或者您自己组个乐队，都是这种生活。我在这里面已经有一份电台的工作，然后一些其他方面，就是北京人嘛，有北京人的这个支持，家里的支持，就觉得好像我在这里面是有那么多空间去想做就什么就做什么，只不过你就找一群人去跟你一起做就够了。那个时代大家都愿意去做事儿，虽然做的也是不太明白，就不管我懂不懂，我就要做。 不管我会不会，我就要做，就没有那种所谓的技术标准啊或者门卡啊，上来就做，然后做完了以后的话，你就去找机会去演。所以还有一些小的酒吧破的地方，就是那种一晚上14个乐队，你只是愿意来你就收你的，你也不用有小样，就是我组了一个队儿，你愿意收我吗？行，那你就过来，你跟其他14个乐队排队一起演，然后你在周一你要演的还不错，那可能老板跟你聊说，哎，我们能把你从周二的这个14个乐队的时间给换到周三的8个乐队的时间，你知道吗？就认识一些人，然后大家好多都是学生，也是周末的时候过来玩，大家都是在寻找一个爱好，一切都很乱，你不知道未来，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没有那么多规矩，因为大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列规矩。整体氛围就是那种混乱的快乐，混乱的快乐是一个很多野花就在这个里面就长出来了，一朵一朵的，然后就长得挨个都不算标准。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你觉得你一切都有可能，你一切都是碰撞。确实有一个场地叫无名高地嘛，这名字起得很好，就你在一个无名高地的地方不停地在跟很多野花一起成长，生活也很有意思，就是捡那些空瓶跑到旁边的小卖部去换一个满瓶，几个人家里面不管条件怎么样的话都装的比如摇滚范儿那种，就是穷穷当当的，然后在外面喝刚刚从小卖部换来的酒，觉得好像特别的没有那种层次感，就没有什么谁是高谁是低，大家都在这儿就是活着然后开心。
这种状态持续几年呀？
没有几，过得很快，一下有所谓签唱片公司的，有一些更大的场地开，有更多的观众，但是也开始分层次，你和他一点点也有一些明星嘛，慢慢就飘走了，你在这里面就发现利益钱进来了，事儿变复杂了，开始有人打架了，开始有人在中间争权了，也有人进来骗人，进来几年毁了很多事儿的那种，也有人突然开始分成这个风格那个风格，原来所有的人都看所有的演出，现在就是啊，我是 hip hop 圈子的，我是金属圈子的，我是朋克圈子的等等，一点一点它在长大的过程就加了一定的复杂度，不能说是好和坏，它这是一个成熟度吧，就是大家都是之前在幼儿园里面的话就不认其他的孩子什么样，都是爬来爬去，反正都是 baby， 现在慢慢长大了以后的话就开始分成不同的这种形式啊，思维方式啊，文化点啊，互相排斥啊，甚至有时候，但是也在改，因为中国音乐大社会圈子一直都没有平稳的成长，一直都是在不停的踩地雷，这个过程中它一直在改变，在某一方面其实也是有一个隐藏的野心，只是给机会的话它就会爆发，但是现在这个机会越来越少的时候，它也可能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其他的手段，也可能进入了更商业的一个考虑，但是那不等于这个东西本来核心的这个野心不存在，只不过它也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去发挥。
那你当时回国是被这种机会所召唤吗？还是说有一个什么非常具体的原因当时选择回国？
在加州的时候，我当时电影学院的那个男朋友特别喜欢朋克，加州朋克，我那个时候听不进去，但是他就老给我念头一些故事啊，或怎么怎么样的。在 MTV 工作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带我去看反光镜的演出，那个时候有很多中国的一些朋克，他们那时候还挺硬根的啊，跟现在有差距。那个时候演出的时候的话，我看那个舞池里面人不多，但是互相撞的就是稀大糊涂的，然后都是那个时候我在 MTV 的时候经常看到那种特别乖的孩子，一到采访的时候就各种我说什么话不会被惩罚到了那块的话无所谓，都互相撞，撞的鼻血都出来，我不管，然后在舞台上呱呱呱呱呱的声音的时候的话，我突然一眼就觉得好像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就是那种一刹那觉得我终于明白了摇滚乐。但是我那天我看好多乐队也脑浊的演出，早期也看过，往那些朋克乐队我做的就是把他们放到节目里面，在 MTV 里面能做一个专访，第一个采访的乐队是反光镜，然后突然一下觉得好像哎，我自己想做乐队，特别想做。我那天在鼓楼东大街，我这种我做不了乐队，我没这能力。后来我就想，自己正好在电台换到电台工作以后的话，一直都放那个乐队的音乐。然后我自己也是有点愿意去想做这事儿，但是我觉得我不够酷，因为毕竟我那个时候我在中央电视台主持一个节目，主要介绍的啊，这真的是。你要怎么样？就是他是就这谁呀？欢迎到大舞台，我们下一个要接受的非常优秀的艺人就是。
那是个电视节目吗？
对，就给英文频道的，就是一个简解一些中国的那个精彩晚会，剪成片段，翻成英文，然后介绍给我们的外国朋友，因为他们非常想看。
收视率很低，就是这样说。你想周日的十二点这种节目基本上就是蜗牛嘛。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就觉得好像我组一个都没希望，我就自己弹唱吧，就学会弹个吉他啊，唱着歌就能回到中国这个不知道哪个破酒吧的舞台上，我能最起码问老板我能唱一首吗那种。最后就组了第一个乐队。
我记得月下一的时候，因为当时很多媒体去考古前些年时候的那个摇滚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更早一点像面孔他们刚到北京的时候去村里头住着呀，
树村、嗯、
对，晚一点的时候就是五道口那个第二十二吧，
第一个应该是树村、啊、之后是鼓楼，然后从鼓楼又跑到五道口，鼓楼和五道口应该快同步的时间吧，然后五道口还有早期的一批，然后被拆迁了。五道口其实一直第二十二是已经算在那个时代的后面的，因为最早还有陆少在愚公移山的老板的第一个算是演出酒吧，他最后又开了愚公移山，但是那个时候在工体，工体又挪到了张自忠路。第二十二应该是大概开的时候是愚公移山要关门，那个时代在五道口，然后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个十三俱乐部，但他们玩的主要是金属还有什么。再早再早还有五道口特别野的一些，就是学生开的 bus bar， 应该这里面都没有提，因为那个时代太早了，有一些你们请的乐队也不太愿意提那个时代的事儿。其实中国所有的这些东西你要从后面往上看觉得好像是特别伟大，但是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小区子里的小事儿、开了一个酒吧开了一年半两年关了，那个 bus bar 怎么就被别人拉走了，就为什么叫 bus bar， 因为真正就是一个 bus， 一个公共汽车被掏空了，在里面弄了一个特别特别不卫生的一个厕所，玩好一个吧台，然后有一天就被人拖走了，就是特别快，感觉闪眼就过了，等于到那个毛和第二十二存在的时间，那个对我们来说已经开了很久，好像也就四五年，也可能就一回头觉得其实也就闪眼就过了，但是那个时代发生了很多事儿，那些人出来了以后很多年以后还在，他们就上了一个真人秀，
对，
然后就被广大人民知道了，一下这些曾经也可能永远是被埋在历史里面的一些小事就被放大了。
而且确实是从2001年到2010年这十年中国也发生太多事儿了，
太多变化了，感觉从一个那个时候外国人说中国，特别是在这块生活的那些老外，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在音乐圈子里面可能唯一的消费者，其他人都是免费进来的，他们还买票进，并且还在买酒，其实挺有意思一个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什么东西都是比较混乱，但是其实在混乱里的话有一些野花才能存在，最后这些野草都被拔了以后，就感觉那我们唯一看的就是购物中心、或者一些购物中心的花园，原来也可能就是森林里面一片野花、各有各的魅力吧，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两种都有是最有成长的。
刚才感觉勾勒出了一个千禧年北京的状态，当时你是非常热烈的参与到那个过程当中吗？
我觉得我一进到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好像在一个冲浪的感觉，你突然一下就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发现你自己会冲浪，站在一个冲浪板上面的话白浪往前冲，然后你觉得真爽，但是同时也说不太知道在发生什么，因为你本来不会做这个事儿，感觉一切都在发生你的身边，然后所有人都是在动动动动动动，然后社会也是在不停的在拆，往改往拆改拆改，不知道这个事儿会持续多久，但是永远是觉得明天会是永久，但是明天又改变了，就那种年轻人的热血，再加上整个一个社会的大波动，再加上真正一个文化的开始，他们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一个快感吧，并不说有一个是比另外一个好，只不过就是我赶上了那个浪，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浪头上跟一群人在往前冲，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跟他们是一样，因为我的背景比较奇怪，我跟你们一样，我跟你在聊聊了聊了聊了，我就有点感兴趣做你的事儿，但是我感觉我还是跟你们有一定的距离，因为我是一个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但是被开了，有一点这种又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
那个时候的生活分裂嘛，就是白天是这样的，晚上是
工作，就工作一个月两三天吧、
我
家单位特别好就一个月，其他时间我就是低头做摇滚青年嘛，
体制内摇滚青年，
体制内摇滚，
就偷偷的体制内，但就不能告诉别人我的真正工作吧，因为那时候我还有主持一个电台节目，那个我还能说啊，你是干什么？我是 rock show 的主持人哦，那我能跟你接触，因为我还上过你的节目，但是我也不能说我其实也是大舞台的。 不说，基本上没有人知道。现在能说了，因为我面对了自己，宽容了自己嘛，我觉得我 OK。
刚才姐你说了那个千禧年的那种年轻人的随着浪往前冲的劲儿，现在年轻人可能比较难去体会，
太难了，
当时的感受从你讲述能感到，就我们回望觉得那是一个激进的年代，但其实在其中的人不是那么有意识到说我就处在一个大历史之中的。
其实我们是特别特别小的一个群体，等于我不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存在，其实大部分人也是在现在的状态没有什么区别。两千年初正好是80后上大学的时候，
对，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买房子，
然后、
啊、
那个时候就要买房子，
对呀、啊、那个时候就有了，两千年初已经有这些观点了。你想80后应该是单生子女的第一波或第二波，等于他们压力在身上很大的，因为他们代替了整个一个家族的压力在他们头上。为什么摇滚圈子对我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就是非常非常意外的一个人群，大部分人群都是扛的家里面的教育上面的经济上的压力，也是一步一步往前走。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压力，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意外的一个小人群。有一些小人群他们有这个空间也是因为他们幸运，不是因为他们兴奋。
你说的好，
非常好，
意外的小人群。
就现在我不觉得这个意外的小人群不存在，他们只是没被发现，就是我们20年以后才被发现，他们也可能20年以后也会被发现。中国现代艺术也是，他们原来也存在，也是20年以后被发现。嘻哈圈子也是突然一下发现了这个艺术家的群子，而且现在突然一下发现了，但是这个原来都是在他们的意外的小人群里面存在了很久很久的积累，才突然有一些不知道什么偶然的机会。通常现在这个机会就是真人秀被发现了，被发现了以后大家就说啊，那个时代已经过了，只不过他们也可能是在这个人群上面已经过了，但是还有别的人群，还有别的一些意外的小圈子正在慢慢的生长，被别人忽略了，然后他们以后的响声也会有一天被发现。王就说啊，曾经在某某一个城市里面的某某一个小的酒吧里面出现了这么多牛掰的事儿，你们能接牛的事儿吗？你明白我意思吗？我姻缘的一些经验。但是我们现在不可能看到他们，等于我们说哎呀，我们的时代好惨呢、啊、我们时代没有这些人呢、啊、我们2000年也是这样说话呀，对吧，我们没有我们的黑豹，我们没有我们的唐朝。但是最后我发现我们的时代的时候的话，就出来以后说啊，我们没有我们的重塑的雕像，我们没有我们的后海大厦，我们没有我们的新裤子，我们没有我们的等等等等的，因为你们不需要你们的，因为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因为在那个时代、
那是他们的。我想到我之前认识一个崛起于香港新浪潮时期的算是艺术指导吧，他现在跟他聊的时候，他跟你背景挺像，他也是在外国留学，回到香港之后无所事事，就在咖啡厅里面想我要干嘛。这个时候一个人突然冲进来就问他说，你有事儿干吗？他说我没有。他说你跟我看电影吧。他就跟这个人去看了电影业。这个冲进来的人是许鞍华。他说其实现在回溯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觉得哇，你现在知道那是新浪潮，你现在知道那是许鞍华，你现在知道我要开启一个几十年的精彩的人生，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了。
对，因为他后来拿了好多次的香港金像奖。他说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切，我只知道我要干电影，
这是我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特别无聊的小片段。最后你有这个下定的决心，你往前走一步的时候的话，你碰到了所有的人，在你的时代也可能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其实在过20-30年以后，因为你们一起走到这个路上面，一步一步往前走，你会发现你们都不是普普通通的人，
对，
你们就一起去做了一个伟大的事儿。
时代有时代的不同，但这一个人做的选择唐远是那个人的选，就那个人他决定干电影，只是说他赶上了新浪潮。包括我们看月下，或者我们之前跟很多乐手聊也是，当我们聊到千禧年那十年一个很光辉的，都觉得是一个很幸运赶上了，但是这是一个大时代问题，对于乐手本人来说那其实是你们的选择，你们还是要决定，不管那是不是一个好的时代，可能都是要干这些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它不是一个好的时代去做这个事儿，因为通常最纯粹的开始是来自没有那么多利益所在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没有利益，只是爱好，这个东西就容易更自然的去生长。但是你把这个利益给冲进去以后的话，你有很多外来的人就是因为利益而来的，完了这些人就会把这个事儿给变复杂，他也可能就在你没有真正生长的这个环境时候的话，你已经被很多旁边的这些事儿给压迫了。像北京那个时候的环境 就是非常不商业的，因为没有商业，就是大家不是说不想要钱，当然想要钱了，钱就是生存的开始嘛，就是那个时候你谁愿意就吃馒头咸菜一个星期，我是没有这个需求，我能住一个自己租的房子，因为我有一份工作，那是成天在电台啊等等媒体这方面的话，比做乐手是那个时候吃钱上百倍，但是那个时候大家没有这些条件，不是说没有追求这些条件，但是你想要回头的话，就说在有这个条件，在一个非常市场的一个环境里面的话，非要给自己造成一些这种所谓没有这个条件的环境是很难的，觉得是一种幻觉，它并不可能真正的存在。
接下来就开始 Noah Hart 大放光彩的时候了。第一张同名专辑发布之后拿了非常非常多奖嘛，包括在欧洲巡演呀、啊、登上各大的音乐节的舞台啊，被看作是一个有希望打开国际市场的乐队嘛，就那个阶段你的目标和野心是怎样的？
最早是没有想到我要做一个国际乐队，没有没有，就是特别的偶然的一个事，这个歌的 demo 做完了，乐队的成员还没组齐，就刚博轩进来，当时我那个男朋友说要不然你们申请一下 South by Southwest，完那个都是网络申请，是 open 的，你任何人都能在网上直接登录，一个申请东西只需要几个歌曲，然后一个乐队的照片就够了，然后再写一个介绍。我说那行，那我们就写一个介绍，找几个照片，再把我们之前的那几个小样一发，然后就没想到啊，我们能去 South by Southwest。之前因为在做 promoter 啊，完宠物同谋等等，已经走过欧洲了，等于之前的那些主办方也认识，完、就想他要不然问一下他们，完他们也过来问我们，因为他知道，你想我们组乐队的时候已经不是那种正常的乐队，因为博轩是来自刺猬，我是来自宠物同谋和自由，等于我们又组一个队儿，往小样好听。他们觉得哦，这个应该是有谱的，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定个他们演出也便宜，就定吧，然后试一试，正好也缺乏，最重要就是他们签证好办，就是这个几个重要的点，真的是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正好大家都办过签证，等于就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空本，
很重要，
对，就是真的是这些情况能让你觉得好像那就定吧。我们第一场演出是在瑞士，第一个巡演就是一个国际巡演，等于就在中国还没有人定我们演出，因为我们还没有宣布我们的存在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这些机会了，然后踏踏实实往前上面一走的时候，机会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一直在通过各个方面在来，那段时间正好是一个音乐行业一直在找来自各个国家的一些有意思的东西，那个时候是一个社会交流的一个旺季，在真的是人类想变成一家人的一个时代，
地球村，
对，那时候不是在说地球村吗？大家都是说地球村，那个时代地球村的时代，我们正好赶上了这个时代，就赶上了很多事儿，一切就是觉得好像那我们就要做中国的一个国际乐队，也是有点膨胀。时代在前年这几年就开始能感觉是变了，我觉得那个时候也可能是大家的希望放得太高，未来经济还有等等方面都是一个比较旺的地方，但是也是一种泡沫型的，要是我们往前走是得走一个更真实的一个路线，但是我们要把真实和悲观给分开，因为现在的社会对整个这个世界村的事儿是非常悲观主义的，我们其实要回到一点，因为人类在分裂和打架的时候永远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结果，我们其实所有的前进在任何社会里面是在他们最开放的时代，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影响我们的文化很大的一部分根源都是来自那段时间的各个文化的碰撞和存在，黑人的文化作为一个埋住的人群突然一下决定了他们要有自己的响声，他们的响声感染了全世界，我们在我们的世界村子整个一个漫游吧，在漫游世界这个过程不能说我们是在巡演世界，因为我们进来不是一个游客，我们是欢迎到世界村里面的一个交流的声音，听到了别人的声音，我们跟他们同时在一个舞台同时交流了生活和我们的文化，我们走了很多地方，理解了很多不同的人群的表达方式，我们也得到了我们个人的成长。
这个持续几年呀、啊？
一直到差不多20 Trump
2016年左右，
差不多到2016年也能感觉到有一个反潮的开始。
有什么征兆？你觉得有一点点反潮？
突然一下发现了那个时候经济不是很妙，我们都给缩起来，我们得找到问题，完问题一定是在你身上。但是其实现在也能看到，就你越这样的观点，你就越不能面对一些真正的危机，因为我们在某方面是一起去讨论一个问题，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同意的解决方式，然后去好好的去运作它，变成一个更好的整体的人类。
我听姐搞乐队的故事和这个世界的变化高度的互动同频，
肯定我们主题没有搞错。
对，就是高度的勾连嘛，跟时代的变化，世界的变化。
而且站在现在，你刚才说是2016年，你感觉到有这种征兆，现在应该8年过去嘛，好像这种倾向是越来越严重的。
你要是纯听媒体的话是这个方向，媒体虽然在指导，但是其实媒体已经没有以前那个
议程设置的能力。
对，因为互联网。但是有时候突然一下一个东西病毒了，它的原因并不符合这个整体这个游戏规则里面，在互联网，比如说巴依娜最近这首歌病毒了，它属于游戏规则里面吗？它要的东西都没有，没有穿的漂漂亮的美女，那个视频超越15秒，话题就好像7-8分钟的一首歌，不符合这种所谓的流行观点，就是关于短视频，非常不短的视频，内容里面的东西没有花花样样的，切的时候的也不是乱七八糟的，就是以现在的所谓的这种病毒性的东西的话，完全倒反的例子。但是它现在病毒了，为什么呀？
你觉得是为啥呀？
是因为他说了一个事儿，完大家都能明白。
是的，
对，
这个沟通够打动你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心里面都有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只不过是找不到合适的平台，找不到合适的机会，或者甚至就根本没有机会去说，等于在有一个人用他的方式把他给表达出来以后，突然一下感觉到我的心在被动，我的心，我是被挖出来了，我原来在洞里面埋得很深，但是有一个人拿出来了一个铲子把我给刨出来了，现在我站在地面上面的时候，我干什么？我应该干什么？我可以再钻到坑里面吗？但是我钻到坑里面，我永远知道土在我头上，对吧？那我钻不进坑里面，但是我在地面上我干什么？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状态里，我们现在已经一个一个人被拔出来，不是所有的人，有些人还是开开心心在坑里面，也可能会滚一辈子，他们也可能就喜欢这样的环境，但是有些人被拔出来了以后的话，那我们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觉得现在世界里面有很多人被拔出来，很多人都是在地面上站的，不知道应该上应该下，应该左应该右。在这里面我并不是很悲观，我觉得一切都是一刹那，你要是切任何历史的一个点，比如说我们决定了切北京1943年某一个天，你会突然一下觉得啊，那今天还挺好的。对吧？也可能只看面前的这一天，或者明天，或者后天，或者一个星期，但是一切还会往前走的。我还是相信我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动物。
对，你刚才说那句话其实很让人有共鸣，就是人类自有其方向嘛。它发展到现在，即便是有的时候觉得好像遇到一些停滞或者是困难，或者是在其中的人感觉到好像我们并不在我们习以为常那种高速发展的路径之中了，但是人还是自有其方向。其实艺术也是，就它总有一个方向在，我觉得反正做艺术的人其实都明白那个东西是啥，就你不能做倒退的艺术。
你从过去3年切换到这大半年嘛，这种非常忙碌的状态，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吗？还是你非常自然的就重新回到了一个工作的状态？
其实有孩子的人知道你忙碌的状态是一个日常的状态，回国以后有很多人能帮忙，然后他自己也有发现自己的宇宙其实是充满了人，他自己也开始上学了，现在幼儿园刚进，等于慢慢他不是那么需要我的100%的注意力，在他睁眼睛到他闭眼的时候，等于在这里面他不需要我的时候，也可能我有时候都又想追过去，你说你一定要需要我，但是有了这些事儿以外的话，我发现我们就两个人也能平衡。作为一个家长，就跟谈恋爱某一方面有一点像，因为你要是有一个特别溺爱的那种带点毒的那种爱情的话，就有一个人一直就捏着你说你要这样，但是你要是有一个比较公等的一个比较平衡的爱的话，那其实彼此都有空间。但是在这里面不是说我学会了怎么能找出来自己的空间，然后在这里面的话也给他空间， 其实像我们 screen time 呀，和他一些东西，我就是尽量让他少一点限制，不要把他所有时间都给占满。最后一句话就是，我要永远，也可能永远是不要给他补习课。
这个咬牙切齿的，永远永远
不会给他补习课，你知道？除非他要求，但是他不要求的话，你妈不会强烈的要求。
为什么？
因为你逼一个孩子去补习的过程中的话，你已经忽略了他真正天才是往哪个方向走，你不够去认识他，你只是去看到他的缺点。我是这样认为啊，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我觉得有时候他们成长的过程也不一样，就是也可能今天跟不上，明天就跟上了。最重要的不是说我能学进去，而我是一生都想去学。我所有的编曲的东西都是后学的，没有一个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学的。但是我是有一些音乐底子，因为我学的是美声的，五线谱我会读啊，我也知道一些和声搭配的一些观点。但是再往后学，所有这些电子音乐的观点都是后学的，都是自己学的，都是找老师学的，因为我想学，我爱学。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最后得到的那个分数，最重要的是得到的这个爱好。我的父母没有那种强迫性压我去补习课，我觉得补习课在某一方面最害孩子的点是他在帮助他得到一个分，是毁掉他的爱好。
就你刚才讲到说，其实怀孕生子这件事情对你影响非常大嘛，而且你之前也用怀孕期来讲你这个乐队的停滞期。
其实我怀孕后是有产后抑郁，就是加倍我之前的一些问题。但是幸运的是，我可能沉淀了这么多年的研究，我觉得我必须得去解决它。然后那个时候就找了一个心理学医生。但是我去找这个心理学医生，因为那个小声音有一方面是自己学习惯，有一方面是因为我不想因为我的个人的状况影响我的孩子。我觉得这个责任也可能大于我自己的问题，我必须得去解决我的问题，我必须得去解决我为什么这样。有一些原因明白了以后就解决了，该把毒性的东西给你从你身体上面或者从你的环境里面踢掉就是踢掉。有一方面毒性的东西也可能是自己的思维，有一些方面毒性的东西也可能是你身边的人。你下定决心，你有这个力量去改变自己，很大的一方面是因为你够爱自己。但是通常我们很难爱自己，但是你要爱另外一个人够多的时候的话，你就会明白你第一个要做的事就是爱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第一个事。好多时候我们说啊，我们要爱自己，我们要爱自己，但是爱自己跟自恋是两回事。自恋其实通常是一个自卑的后面，对吧？爱自己和自恋我要分开，因为现在很多人说爱自己的过程中，其实他们就是在说自恋。真正的爱自己在某一方面不是说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不是说我就要坚持我这个样子不管什么后果。有一方面爱自己是宽容自己，然后包容自己，有时候该改变自己又去改变自己。那个时候我和孩子，然后孩子有爸，但是那个时候他也不是特别想专注去做这个事儿，等于我心里面很有数。我要是希望他长得很好的话，这是我的责任，但是那时候没有老人，没有其他的人去做这个责任。那个时候突然觉得好像不管怎么样，我得学会坚持下来，我得学会爱自己，因为我爱他，但是他需要我，那我怎么办？我得爱自己，要不然我不爱自己的话，那我怎么去爱他？但是最后你要相信自己能做够好的妈妈，其实那一刹那的话你就会变成够好的妈妈，你就有很多事是挺奇怪的。然后那个时候是为了我跟孩子的爸能找到一个更容易带孩子的一个方式，但是他老不来，后来最后那医生就变成我的医生了。我之前跟朋友也说过，大部分心理学医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还需要你去解决，他唯一能给你的就是一些你没用过的工具去面对你自己的问题和你自己的思维方式。有了这些工具以后，你还是得练习，因为你原来也可能这个肌肉或者这种思维方式很长时间没用，你的神经或者你的肌肉就是缩小了。我觉得整体的效率应该是我看它也可能有七八个月，八个月最后一年以后才真正能感觉这个效率在哪儿。现在我说话的方式、逻辑和情绪面对问题的都跟之前改变比较大，但是不是因为他改了我，而是我原来一直都是这个
样子，
只不过我是没练这些肌肉。我当时医生跟我说了，排一下什么是最重要，什么是最不重要的，你好好排一下。原来排啊，我觉得爱情很重要，但是特别虚，你要排得非常直接。那我现在非常直接说 OK， 我第一个排的就是 他的孩子，他的发展，他的成长。第二排的就是我个人的心理状态，我的身体状态。第三个排的就是我创意和创业这两个事儿，就是我的创意和我能的创意空间。第四排的就是在这里面呢，当然经济很重要了，但是我其实不用排它那么靠前，因为说的不好听点，我有一些事儿想得太重，我要没有这些东西，我也还照样活得挺好的。对，我要不把这些就是有什么一二三四五，有什么好车好房，还有这东西排到非常靠前的话，那我其实经济我觉得能排到第四。但是我要是把这些东西放到前面的话，那我必须得把经济给排到更靠前。
其实跟聊到职业女性的时候，就在聊生育这个时候，话题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可能我们就不太想强调一种刻板印象，就好像每次提一个非常有能力非常有见识的职业女性都要问问她的生育问题。但是我们之前跟你的 PD 也聊过嘛，包括看你节目
可以调，我觉得没问题，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是有子宫的，我们可以用可以不用，但是我们毕竟是有，然后我们得面对它一辈子，为什么要就假装它不存在。我从来没有觉得哦，生是必然必要的，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有做这方面的选择，但是我从特别小的时候就知道我想要一个孩子，只不过就是很多东西就慢慢就叫你觉得这个更重要，在这个一刹那这个重要更重要更重要。我也是有过一阶段就是试过生，然后就一直都不太成功，对，我也是走过了很长时间想要没要成。但是我觉得首先这个事儿是每一个女的都得面对的，你不可能躲避这个话题，但是你自己找到你自己的结论，这个没有什么是必须的。我现在有孩子，因为我从来没有避免生孩子的事儿，也是很幸福的。但是他很不容易，首先是一个挑战，非常大的挑战。有些人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我觉得会比我更难，因为我的父母都在，我们的经济情况也没那么差，我有一定的选择，我有一定的背景，我有一定的帮助。另外一方面的，我这个事业也允许很多，我正好也碰巧就赶到了在新冠的时候生孩子，我运气也特别好。我说一切都是真的是老天给我了好多大宝，只不过假装这是垃圾，开了垃圾袋里面发现是一个金子。首先理解我们自己想要什么。其实孩子我后悔的就是，其实在我心目中应该把它给排得更靠前。我其实想要俩，我现在我没机会了。这个是我自己在自己的生活中选择了一些其他的东西，让我走了外一些不停的路线，跟我小时候的排行不是那么近。但是我从来没有一天，因为我家庭背景吧，因为我妈爸对我的一些教育，我的老人的教育，还有一些我在长大的时候我的个人的偶像，我从来没有觉得因为孩子我必须得放弃任何，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觉得这个就是所有东西都需要时间，所有东西都得有一些调整。传统的家庭你其实有很多人能帮助你，但是这个责任现在是会不放在他们的身上，放在你的身上，让你去妥协妥协妥协妥协。你妥协的不开心，那边也不开心，因为你不开心，大家都不开心，一家人都不开心。但是为什么是妥协？为什么要说妥协？为什么不能说互相互补，一起再创造一个新的一个方式往前走？为什么我们不能有更多，不管是社会啊，还是家人啊，还是爱人啊等等的话，一起去帮助去做这个事儿？为什么所有的责任都在放在一个人的头上，能放在他头上很重，就说他必须得放弃一切才能有这个生命的存在。我把他给带回国以后，他进到这个大团体，有那么多人在他身边，朋友啊，家长啊，父母啊，也有阿姨来帮忙啊，就是因为现在我演出，我并没有觉得他在减分，因为我有一个事儿，不管我多忙，我觉得是我自己个人的任务啊，一直想一切办法让他知道我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爱他，就不停地给他这个信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两个家长都在身边，但是永远不说我爱你，这个是一个孩子坚强你也不让他知道哈，就有一天他也会扔到社会里面的话他得硬汉呐、啊，他得进去，他得打。我就是在这个环境长大的，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人，当了一个单身妈妈以后我也不是一个人。现在我们作为家长，你要是不停地让他知道他是在一个支持他的家庭长大的，支持他不是说宠，是支持。
你每天都会对他说我爱你吗？
对，我每天就时间长他也会说我爱你。但是有一天他会跟我说我也爱我的 iPad 妈我爱你，但是我也爱我的 iPad。 我说 OK 好的意思你不能老没收我的 iPad
继
2019年的时候你去柏林吗？因为当时正好又赶上了那个疫情，其实你在德国待了3年的时间，就自己一个人带孩子。
那个孩子爸也在，但是他也可能就是比较忙的，他一个星期会带孩子一天，然后有时候他会忙起来就可能一个月都不见那种。
你怎么过的呀？
很难想象这3年的生活。
对，而且在3年中，
我也没工作，但是那时候我好多事儿我没有那么多成本啊。那边也有一些社会的医疗啊等等，出门购物、上公交，只不过你戴口罩。你能去公园，所有的公园一直都是开放的。刚回去觉得好像每天带孩子推着婴儿车跑到公园去溜达，他们有很多那种儿童的专门玩的区，然后就把小朋友往沙子里一扔，他自己去玩去吧。然后你就看他，让他别掉下来。他比较喜欢冒险的，就每天想你别把自己给弄死就行。我们那区也特别美。只有冬天，德国冬天很难受，但是夏天的时候有很多公园都是那种树，然后那楼都是100年前建起改善成那个新的，我能给你看，就看完你就觉得哦，恨死你了，你疫情的时候在这种环境
完全放养
放养，纯放养，就每天就去公园，我所有的照片都是不是家里面就是公园。
所以一个人带小孩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也有也没有，就是那看你怎么带。你要是德国人的带法是没那么困难，要是像中国就有一些老人的那些推荐是有点困难，就恨不得把你给绑在床上那种，就有点困难。
那3年你有想过将来做音乐的事情吗？
想，我在家里面的一个角落弄了一个小工作室，等于就让我在那段时间一直都能做音乐。孩子一睡觉了，我就跑到那块儿去工作，我是学。其实做的不多，一年一首歌吧，但是最重要的是在那过程我学了很多制作。其实作为一个母亲啊，好多事就是运气好或者运气不好吧。你要运气不好的话，你又得上班，你又得看孩子，真的是很难。你要是真的是这段时间我不看，我不上班，我就不上班。然后在德国有一些政策是允许你不上班的，比如说要是你之前有收入，你到生孩子那年你能申请一个国家补助，是你70%之前的收入一年，往你爱人也能申请同一个补助，等于你们两个人能交换。比如说你第一年你拿那个补一年，对不对，母亲是一年，好像那个男性是9个月，你能拿一年70%你之前的收入，第二年你能回到去上班，完他拿70%他那一年的收入。等于好多人都是一看就是1岁以内的孩子妈妈在带，1岁以外的孩子爸爸在公园里面带，因为他们交换了一下，妈妈回去上班，爸爸就
好科学呀，
好啊。
等于基本上这个钱是跟你之前生和没生之间差不多，你差不多，然后还有一个人能专心注意去管孩子。第一年管孩子的时候的话，其实孩子有1%的时间是在睡觉，但是你的睡眠也会比较短。对，你拿这一半的时间你能干什么呀？我就是决定了学编曲。
自学吗？
对，自学。你还是能读很多书，你还能去在这个时间你可以成长。你管孩子时间其实挺无聊的，就特别是第一年特别无聊，第二年好玩多了。这为什么爸爸好多选第二年？
因为孩子能跟你互动了。
对呀，然后但是第一年你还得喂奶，等于最后还是交给妈妈。爸爸们在那边玩着孩子，还是开始互动了，我说话了。然后你那个时候就是尿布喂，但是你能挂一个耳机在听 podcast 呀，就各种听小说，那时候心理学书啊什么，那时候我听的比较多的就是心理学书，也能听教材啊，然后你也能在网上办那种教材班，就是那种听课的，就觉得好像你不用木下了。就因为好多传统教育就是你这个是天天就是盯着他，他什么都不干，他盯着他。他有时候干一点东西，哎，去开心，完拍好多照片，然后过段时间的话，他还在动同一个事儿，你知道吗？你也不可能38天就是这样看的，因为他38天又是一轮改。也有一段时间真的很精彩，就是哇，这一天有一个新功能特好玩，但是好多时间是挺无聊的。但是你不用无聊，你能现在无线耳机和网络拿一个手机就听。等于我每次就虽然在公园里面溜达，但是我挂了一本书。
因为之前看到比如网上对于职业女性去疗愈而生育这个问题都总有很多刻板印象，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因为它好像是一个刻板印象就不聊，因为它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选择，而且完全影响到我们的人生轨迹的事情。
我觉得好多人不选择生孩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一个图，就是生后
是什么样的
去面对生活，然后现在传统文化给他们的之前的这些榜样都特别不好，
特别吓人的那个图，
吓人。但其实没那么吓人，你不用那样，你不按照他们的给你的这个模板的话，其实能更容易。比如说让老人带，现在这事儿就是你也不用一直让老人带，你也可以跟他分出来时间。然后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你爱人，男人应该付出多少，就是觉得这你生孩子之前你就谈定了，你别等生孩子之后再跟他谈，就是我犯的错。 这边你就是非常直接的，就是那个医生跟我说的，就是你跟你爱人先把分工这事儿搞定了，我们先出一个时间表啊。就好多德国人就这样做，就提前就先说 OK， 我们现在在像一个就是
婚前协议那样，
不是婚前协议，是生前协议，是吧？
生前协议
就是更多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事儿。我们给自己先画一个，我觉得我哪方面需要你的支持，我哪方面我们能最共同去做一个事儿。你妈在我家都待多长时间，就这种一些都已经都画好了。完，他们两个人在走的时候的话，就不会有那些前后的矛盾，因为他们都已经做了决定去这样做。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就不是说女人的大脑在生完以后就会变，男人大脑不变，但是男人大脑也会变。怎么变？根据他们带孩子多长时间。女人的爱是从出生的那一刹那，男人的爱是看他带孩子带多还是少，特别奇怪。他们都做了这个策划，你想感受到你爱人对那个孩子的这种感觉，那你就是首先是付出时间。你这个女人是在某一方面，我们就是养这孩子九个月生育以后的话，荷尔蒙直接给我们一些这种特别，就是荷尔蒙真的是爱，有点像，哎，这个感觉就是荷尔蒙给的，就是那种哇飘了。然后你老公一看，人说不太明白，你知道吗？因为他得付出一千个小时以后，他才能给那个有这个劲儿呢。他不付出这一千个小时，他就拿不到这个东西。双方都有这个协议以后的话，有这个感觉以后，就是这个是那个医生跟我说的。就你再往前走的时候的话，你会消掉很大的一部分矛盾，因为通常都是所有压力都放在女方身上的时候的话，她压力很大。但是她又很爱孩子，完她又很怕她老公不会带孩子，因为她没带孩子，等于在这里面的话就变成了她越怕她越生气，她越不开心，那个人越跑远，越不带孩子她就越不能带孩子，她就越没有带孩子的这种
快乐。
对，等于就是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但是这种所谓传统家庭里面，要是你已经达到了协议的这个点，往前同步的去走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这个过程也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痛苦和难。但是这不是传统文化给你的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就是全都给压你头上。
好实用
啊，对，但是
很具有操作性。
对，但是这个即便有个协议，它这种执行还是会出现问题嘛？
一定会。但是你一旦这个协议有钱的话，要是一个靠谱的一个不毒性恋爱，本身你们也可能解决问题已经有一些方式了。
嗯，
但是你就是帮助你就不会有意外的事发生在生孩子以后。另外一个是可能我们这边发现的一个点，就是好多矛盾都是发生在因为女方太累了，没法睡觉，真的是因为太累了。这个是你必须得怎么去面对这个事，在第一方面就是你自己的身体上面的需求，你怎么去面对。
我之前看到你说之前的生活是有一种失控感的，就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一样，那个石头总要滚下来，甚至还要滚到沟里。但生完孩子的时候，你说其实变得好像可以坐在这个石头上了，甚至可以在那个平地上带着孩子放个风筝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描述挺妙的，挺让我理解，就是说比如你生完孩子之后那种心境上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比如说这种感觉是一种安定感、安全感还是什么？
不是只是因为生孩子啊，就生孩子跑到心理学医生，往后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在我的环境里面我淘汰了。这一个过程我觉得就是为一个人去努力的时候的话，有时候你能把一些噪音给降得稍微低一点，降低一点以后你慢慢慢慢慢慢开始，就是我医生说的那个，就是排一二三四嘛，排得很明确。等你排完了以后的话，你发现其实你扛的那个石头上面所有的东西都跟你本来最重要的三个东西没有关系。好多都是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一个经济事儿，就不是说你不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的话，有些东西还是需要的，对吧？然后有些东西还是得有，然后我们上个月下一定会有帮助的。但是也可以放下部分，我也可能这辈子在中国不会再买房子，因为我觉得这个压力很大。我不是本来就是想有一天扛这个石头上山，往就滚下来，这就是石头，这就是 Sisyphus， 对我来说是个石头。因为房贷还有等等，我在想这些东西，我要扛上去以后的话，那这个能花在孩子教育上面，这个能多一点时间跟他，我不用加班，或者我能少演几场演出，我不用。啊，有说啊，你要把这个传给什么女孩子，你要扛这个，你才能传给他。我觉得我传给他爱，比他我给他一个房子更重要。啊，我要是能给他够多的爱和自己的自信的话，还有他能找到够好的教育，他长大的是一个非常自信、自我能自己学习的人，我觉得比他有一套房子更重要。我觉得就是放下了这个石头，我不用他。然后还有一些人，我原来就是怎么样，对我多不好，我都不愿意放手，那种，我也把他给放下了。就一些毒性的东西，在我生活里面，我能离他远点。不管是一些观点呢，原来我比较喜欢跟别人比，我觉得没必要。 人家挺好的，我也挺好的，就放下来了。这些石头就是因为我没时间，我陪他挺开心的，我要去想这些事儿的话是浪费时间，我要跟谁去打架的时候是浪费时间，我还不如跟你在沙发上打会电子游戏呢。我们没钱私人教育的话，那我们就公家没事儿。我要是跟你爸爸老吵架的，还不如我们分开待。我们不需要有这种传统家庭，你才能长得好好的。甚至也可能这样的话，你跟你爸也挺好，你跟我也挺好的，挺好的。我不需要这些，我可以在追求我个人的幸福的时候给你更多幸福。我觉得现在身上好多人都是背的死死死死的球。我要孩子不考好大学，那怎么办？要是他高考不行怎么办？就是那个之前那个怎么办？那有什么怎么办呢？就是办吧。人生就这样，其实这首歌就是最后你走了一圈，你不是还是回到原地吗？
我看到花儿在绽放，我听到鸟儿在歌唱，我看到人们匆匆忙忙。
其实刚才听你讲了包括西西弗斯这个比喻什么的，我能感觉到你其实有非常强的主体性，就无论是讲到之前做音乐，还是讲到自己生育选择，还是包括现在现阶段的生活嘛，其实这是包括今天我们这个主题聊说所谓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关系，好像外部世界一直在不受控制的运转中，但是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自己的选择嘛。刚才你讲到瓦依达那首歌，就这个歌它出来之后很受大家欢迎嘛，就像你最初刚才说的，它还是击中了我们目前的一些状态什么的。但后来在传播久了之后也会有其他的声音嘛，比如说就会觉得他们歌中的这个主人公他还处于一种相对被动的状态，就他一直在唱怎么办。但是今天跟你聊完之后，我就在觉得其实你整个的表达其实都表达的时候你非常清楚你在怎么办，你并没有做一个处在潮流之中的人，就是你很清楚的知道你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你也很清楚知道自己要怎么办。
对对，我也是特别特别期待我下一步怎么办。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欢迎 Helen 来做客这个套。
好，谢谢，
拜拜。